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，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、生活道路曲折，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、追求个性自由、主张人生平等、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。这部由夏洛蒂·勃朗特创作于1847年的作品《简爱》，至今已有152年的历史了。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辉，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简爱》。
我坐在一条矮凳子上，离他的扶手椅只有几码远，打量着他的身材，仔细端详着他的五官。我手里拿着那本记述说谎者暴死经过的小册子，他们曾把这个故事作为一种恰当的警告引起我注意。刚才发生的一幕，丽的太太跟布鲁克霍斯特先生所说的关于我的话，他们谈话的内容仍然在耳边回响，刺痛着我的心扉。每句话我都听得明明白白，每句话都那么刺耳。此刻我的内心正燃起一腔不满之情。丽的太太放下手头的活儿，抬起头来，眼神与我的目光相遇，她的手指也同时停止了飞针走线的活动。出去回到保育室去。我的神情或者别的什么想必使他感到讨厌，因为他说话时尽量克制着，却仍然极其恼怒。我立起身来走到门边，却又返回来，穿过房间到了窗前，一直走到他面前。我非讲不可，我被践踏的够了，我必须反抗。可是怎么反抗呢？我有什么力量来回击对手呢？我鼓足勇气，直截了当地发动了进攻。我不骗人，要是我骗，我会说我爱你，但我声明我不爱你。除了 John Lee 的，你是世上我最不喜欢的人。这本写说谎者的书，你尽可以送给你的女儿 Georgiana， 因为说谎的是她，不是我。丽的太太的手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她的针线活上，她继续用冷冰冰的目光阴丝丝地凝视着我。你还有什么要说？她问，那种口气仿佛是对着一个成年对手在讲话，对付孩子通常是不会使用的。他的眸子和嗓音激起了我极大的反感，我激动得难以抑制，直打哆嗦，继续说了下去。我很庆幸你不是我亲戚，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叫你舅妈了，长大了我也永远不会来看你。要是有人问起我喜欢不喜欢你，你怎样待我，我会说一想起你就使我讨厌。我会说你对我冷酷到了可耻的地步。
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，杰尼埃尔？
我怎么敢，丽的太太，我怎么敢？因为这是事实。你以为我没有情感，以为我不需要一点抚爱或亲情就可以打发日子，可是我不能这么生活。还有，你没有怜悯之心，我会记住你怎么推搡我，粗暴地把我弄进红房子锁在里面，我到死都不会忘记。还有你强加于我的惩罚，完全是因为你那可恶的孩子打了我，无缘无故地把我打倒在地。我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每一个问我的人。人们满以为你是个好女人，其实你很坏，你心肠很狠，你自己才骗人呢。我还没有说完，内心便已经开始感到舒畅和喜悦了，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的自由感和胜利感。 无形的束缚似乎已经被冲破，我争得了始料未及的自由。这种情感不是无故泛起的，因为丽的太太看来慌了神儿，针线活从她的膝头滑落，她举起双手，身子前后摇晃着，甚至连脸也扭曲了，她仿佛要哭出来了。
简，你搞错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抖得那么厉害？你想喝水吗？
不，丽的太太，你想要别的什么吗？
简，说实在的，我希望成为你的朋友。
你才不会呢，你对布洛克霍斯的先生说我品质恶劣，欺骗诚信，那我就要让罗德的每个人都知道你的为人和你干的好事儿。
简，这些事儿你不理解，孩子们有缺点应当得到纠正。
欺骗不是我的缺点。
但是你好意气用事 ，Jane， 这你必须承认。现在你回到保育室去吧，乖乖，躺一会儿。
我不是你乖乖，我不能躺下。快些送我到学校去吧，丽的太太，因为我讨厌住在这儿。
哎，我真的要快些送他上学了。
丽的太太轻声嘀咕着，收拾好针线活，蓦地走出了房间。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成了战场上的胜利者。这是我所经历的最艰辛的一场战斗，也是我第一次获得胜利。我在布鲁克霍斯的先生站过的地毯上站了一会儿，沉湎于征服者的孤独。我先是暗自发笑，感到十分得意。但是这种狂喜犹如一时加快的脉搏会迅速递减一样，很快就消退了。一个孩子像我这样跟长辈斗嘴，像我这样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怒气，事后必定要感到悔恨和寒心。我在控诉和恐吓丽的太太的时候，内心恰如一片点燃了的荒野，火光闪烁，来势凶猛。但是经过半个小时的沉默和反思，我深感到自己行为的疯狂和自己恨人又被人记恨的处境的悲凉时，我内心的这片荒地便已灰飞烟灭，留下的只有黑色的焦土了。我第一次尝到了复仇的滋味，犹如芬芳的美酒，喝下的时候热辣辣好受，但回味起来却又苦又涩，给人中了毒的感觉。此刻我很乐意去求得丽的太太的宽恕，但是经验和直觉告诉我，那只会使她以加倍的蔑视讨厌我，因而会重又激起我天性中的不安分的冲动。我愿意发挥比说话刻薄更高明的才能，也愿意培养比愚愤更好的情感。我取了一本阿拉伯故事书，坐下来很想看看，却全然不知所云。我的思绪飘忽在我自己与平日感到引人入胜的书页之间。我打开早餐室的玻璃门，只见灌木丛中一片沉寂，虽然风和日丽，严霜却依然覆盖着大地。我撩起衣裙，裹住脑袋和胳膊，走出门去，漫步在一片僻静的树林里。但是沉寂的树木、掉下的山果以及那凝固了的秋天的遗物，被风吹成一堆，如今又凝结了的黄褐色树叶，都没有给我带来愉快。我倚在一扇大门上，凝望着空空的田野，那里没有觅食的羊群，只有冻坏了的苍白的浅草。这是一个灰蒙蒙的日子，降雪前的天空一片混沌，间或飘下一些雪片，落在坚硬的小径上，落在灰白的草地上，没有融化。 我站立着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一遍又一遍悄悄对自己说：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突然，我听见一个清晰的嗓音在叫唤，那是贝西。
金小姐，你在哪儿？快来吃中饭。
我看见贝西步履轻盈地沿着小径走来，但是我没有动。
你这个小淘气，叫你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
比之刚才萦回脑际的念头，贝西的到来似乎是令人愉快的，尽管他照例又有些生气。其实同莉的太太发生冲突并占了上风之后，我并不太在乎保姆一时的火气，倒是希望分享她那充满活力轻松愉快的心情。我只是用胳膊抱住了她说：
得了，贝西，别骂我了。
这个动作比我往常所纵情的任何举动都要直率大胆，不知怎么的倒使贝西高兴了。
你是个怪孩子，詹小姐，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小东西。你要去上学了，是不是？
我点了点头。
离开可怜的贝西，你不难过吗？
贝西在乎我什么呢？他老是骂我。
哼，谁叫你啊，是那么个古怪、胆小、怕难为情的小东西呢？你应该胆大一点。
什么？好多挨几顿打吗？
瞎说，不过你常受欺负那倒是事实。上个星期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她希望自己的哪一个小家伙也不要像你一样。好吧，来吧，进去吧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
我想你没有悲喜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盯着我的那双眼睛看看多忧郁啊。你瞧，太太小姐和壮少爷今天下午都出去用茶点了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吃茶点。我啊，还会叫厨师给你烘一个小饼，然后你要帮我检查一下你的抽屉，因为我马上就要为你整理箱子了。太太想让你一两天之内离开 Gateshead 的，你可以捡你喜欢的玩具随身带走，这不是好消息吗？
贝西，你得答应我在走之前不再骂我了。
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别忘了做个好孩子，而且啊，也别怕我。要是我偶然说话尖刻了一些，你别吓一大跳，因为那很使人恼火的。
我想我再也不怕你了，贝西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，很快我又有另外一批人要怕了。
如果你怕他们，他们是不会喜欢你的。
像你一样吗，贝西？
我并不是不喜欢你，小姐。我相信啊，我比其他的人都要喜欢你。
你没有表现出来。
嗯，瞧你这个狡猾的小东西，你现在说话的口气不一样了，怎么变得那么大胆和鲁莽呢？
嗯，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了，再说。
我正想谈谈我与莉的太太之间发生的事情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不说为好。
那么你是乐意离开我了，珍？
没有那回事儿，贝西。说真的，现在我心里有些难过。
现在有些，瞧，我的小姐说得多冷静。我想要是我现在要求吻你一下，你是不会答应的，你会说
还是不要吧。
不是的，贝西，我来吻你，而且我很乐意把你的头低下来。
贝西弯下了腰，我们相互拥抱着，我跟着他走进了屋子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下午在和谐平静中过去了，晚上贝西给我讲了一些最动人的故事，给我唱了几支他最动听的歌，即使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，生活中也毕竟还有几缕阳光呢。1月19日早晨，还没有到5点钟， 贝西就端了蜡烛来到我房间，看见我已经起身，并且差不多梳理完毕。他进来之前半小时，我就已经起床了。一轮半月正在下沉，月光从床边狭窄的窗户泻进房间。我借着月光洗了脸，穿好了衣服。那天我就要离开盖茨黑的，乘坐早晨六点钟经过院子门口的马车。只有贝西已经起来了，他在保育室里生了火，这会儿正动手给我做早饭。孩子们因为想到出门而兴奋不已，是很少能吃得下饭的，我也是如此。贝西硬劝我吃了几口为我准备的热牛奶和面包，但是白费功夫，他只得用纸包了些饼干塞进了我的兜里。随后他帮我穿上了长外衣，戴上宽边帽，又用披巾把他自己包裹好，我们两个人便离开了保育室。经过丽德太太的卧房时，他说，想进去同太太说声再见吗？
不，算了，贝西，昨天晚上你下楼去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走到我床边，说是早晨我不必打搅他或表妹们了。他让我记住，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让我以后这么谈起他，对他感激万分。
你怎么回答他的呢，小姐？
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床单蒙住脸，转过身去对着墙壁。
那就是你的不是了，珍小姐。
我做得很对，贝西，你的太太向来不是我的朋友，她是我的敌人。
珍小姐，别这样说。我路过大厅走出前门的时候，心里默默地说，
再见了，盖茨黑的。
此时月亮已经下沉，天空一片漆黑。贝西打着灯，灯光闪烁在刚刚解冻而湿漉漉的台阶和沙石路上。冬天的清晨阴湿寒冷，我匆匆沿着车道走去，牙齿直打哆嗦。看门人的卧室亮着灯光，到了那里，只见他妻子正在生火。前一天晚上，我的箱子就已经拿下楼来，用绳子捆好，放在门边。这时离六点还差几分，不一会儿钟响了，远处传来淋淋的车声，宣告马车已经到来。我走到门边，凝望着车灯迅速冲破黑暗，渐渐靠近。
他一个人走吗？
门房的妻子问。
是啊。
离这多远呢？
50英里。
多远呢？真奇怪，丽的太太竟然让他一个人走那么远，却一点也不担心。马车停了下来，就在大门口，由四匹马拖着，车顶上坐满了乘客。车夫和护车的大声催促我快些上车，我的箱子给递了上去，我自己则从贝西的脖子上被拖下来带走。因为我正贴着他的脖子亲吻呢。护车人把我提起来放进车里的时候，贝西对他说，
千万好好照应他呀。
放心吧，
那人回答，车门关上了。
好嘞，
一声大叫，我们便上路了。就这样，我告别了贝西和盖茨黑的，一阵风似的被卷往陌生的，当时看来遥远和神秘的地方。一路行程我已经记得不多了，只知道那天长得出奇，而且似乎赶了几百里路。我们经过几个城镇，在其中很大的一个停了下来，车夫卸了马，让乘客们下车吃饭。我被带进一家客栈，护车人要我吃些中饭，我却没有胃口，他便扔下我走了，让我留在一个巨大无比的房间里。房间的两头都有一个火炉， 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枝形吊灯，高高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红色陈列窗，里面放满了乐器。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，心里很不自在，害怕有人会进来把我拐走。我相信确有拐子，他们所干的勾当常常出现在悲喜火炉旁所讲的故事中。护车人终于回来了，我再次被塞进马车。我的保护人登上座位，吹起了闷声闷气的号角，车子一阵叮当驶过了 L 镇的石子街。下午天气潮湿，雾气迷蒙，白昼融入黄昏时，我开始感到离开盖茨黑的真的很远了。我们再也没有路过城镇，乡村的景色也起了变化。一座座灰色的大山耸立在地平线上，暮色渐浓，车子驶进了一个山谷，那里长着黑乎乎一片森林。夜幕遮盖了一切景物之后，我听见狂风在林中呼啸，那声音仿佛像催眠曲，我终于倒头睡着了。没过多久，车子突然停了下来，我被叫醒了。马车的门开着，一个仆人模样的人站在门边，借着灯光，我看得清他的面容和衣装。
有个叫 Jean Eyre 的小姑娘吗？
他问。我回答了一声有之后，便被抱了出去，箱子也卸了下来，随后马车立刻驶走了。因为久坐，我身子都发僵了，马车的喧声和震动弄得我迷迷糊糊。我定下神来环顾四周，只见雨在下，风在刮，周围一片黑暗。不过我隐约看到面前有一堵墙，墙上有一扇门。新来的向导领我进去，把门关上，随手上了锁。这时看得见一间，也许是几间房子，因为那建筑物铺展得很开，上面有很多窗子，其中几扇里亮着灯。我们踏上了一条水墨飞溅的宽阔石子路，后来又进了一扇门，接着仆人带我穿过一条过道，进了一个生着火的房间，撇下我走了。我站着在火上烘着冻僵了的手指，我举目四顾，房间里没有蜡烛，壁炉中摇曳的火光渐或照出了糊过壁纸的墙、地毯、窗帘、闪光的红木家具。这是一间客厅，虽不及盖茨黑的客厅宽敞堂皇，却十分舒服。我正迷惑不解地猜测着墙上一幅画的画意时，门开了，进来了一个人，手里提着一盏灯，后面紧跟着另一个人。先进门的是个高个子女人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白皙宽大的额角。他半个身子裹在披巾里，神情严肃，体态挺直。
这孩子年纪这么小，真不该让他独自来。
他说着，把蜡烛放在桌上，细细端详了我一两分钟，随后补充道：
还是快点送他上床吧，他看来累了。
你累吗，孩子？
他把手放在我肩上问。
有点累，太太。
肯定也饿了，米勒小姐，让她睡前吃些晚饭。你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来上学是吗，我的小姑娘？
我向她解释说我没有父母。她问我他们去世多久了，还问我自己几岁，叫什么名字，会不会一点读写和缝纫。然后她用食指轻轻碰了碰我的面颊说，但愿我是一个好孩子。说完便打发我和米勒小姐走了。
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简爱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